这就是通过它的耐受范围的大小来划分啊动物的类别。但这个仅仅是在生态学研究上一个暂时的啊，但这类动物确实很有作用啊，很有作用。所以呢，就是说对这些的影响啊，影响以后呢，我们包括对温度啊、对有氧量啊、对等等等这些啊，都在做研究啊，都在做研究。实际上呢，动物之间那么也经常的发生这些相互作用。那很多动物的耐受范围也不是不改变的啊，也可以改变的啊，也可以改变。当然它得需要一定的进化啊，一定的进化，不可能今天就马上就改变啊。但得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啊，它逐渐开始啊。一些原来依赖水比较重要的，那么它可能登陆啊，登陆变成陆栖动物。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对动物之间啊的影响。那么下边呢，我们要讲几个啊，就是说与耐受范围有关系的啊驯化啊，这是我们驯养以后。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啊，我们这个专业说实在的，就是如果我们生态学啊这些生态原理、野外的生物学研究很清楚，就比如说动物的活动规律研究清楚啊，行为规律方面研究清楚，动物的食性搞明白，那么我们下一步如果想利用野生动物，我们就要驯养野生动物啊，这就是我们的特长，是不是？那么我们在驯养过程开始，最开始要做的范围就是开始就是要参照模拟野外的环境啊，野外的环境，逐渐啊来进行啊规范化、产业化啊产业化。那么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是驯化啊，一个是内稳态啊，一个是适应。那么这个驯化呢有两种，一种是试验驯化啊，另一种是气候驯化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就叫驯化啊。这个试验驯化呢，实际上是在实验室里边啊，实验室里边。那么这个往植物的栽培啊，物种的引进，这动物就是鱼类啊的引进和野生动物的引进，往往呢首先是在实验室里边。那么这个试验驯化呢，坦率来讲是往往是人工操作的，往往这个驯化的条件是严格的啊，是严格的。比如说啊，我们要驯化鳖鱼啊，鳖鱼啊。鳖鱼呢，实际大家都知道啊，对啊，红鳟鱼吧，别鳖鱼了，就是咱看看红鳟鱼是不是？大家经常吃红鳟鱼是不是啊？啊，这个鱼还是比较好吃的啊，红鳟啊，红鳟鱼啊，红鳟鱼啊，遵守的遵，红鳟鱼。那么红鳟鱼呢，实际上这个物种由于它味蕾比较鲜美，是不是？而且幼的质量繁殖也非常好啊，品种也比较稳定。但是呢，它唯一的特点呢，它是生活在热带啊，生活在热带。那么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温度要高一些啊，温度要高一些，是吧？在我们北方地区啊，在我们这个北方地区呢，由于我们养鱼池子里边的啊温度比较低，有时候我们往往是低于零下0度的啊，我们要结冰啊，我们在很多养鱼池子要结冰，是不是？尽管是我们养鱼池到冬天，我们灌水灌它3米。是不是？然后当有的时候又温度特别特别低的时候，那实际我们冻的冰层都很厚了啊，都很厚了，是不是？当然冰层以下啊温度还是可以的，但那样的温度也很低，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啊往南方往北方引进的时候，我们就逐渐之间从纬度上啊先引渡一个纬度，相当于大概向北，如果一个纬度如果北半球来说，就是意味着向北啊垂直移动100公里左右啊，100公里左右，两个维度就200公里啊。它逐渐开始，逐渐的引进，逐渐的驯化啊，当在实验室驯化或者在驯化完了以后，它才能放到自然界里边。当年的米丘林啊，研究苹果啊，也是驯化过，它也是啊，逐渐开始栽培。嘛那个从热带里边开始的水果，那逐渐从亚热带、暖温带逐渐开始实验。那么这个在生产上啊是非常有用的啊，非常有用的。但是这种驯化实际就是改变，如果用我们生态学这个术语讲，就改变它的生态幅啊，改变生态幅，或者改变动物的生态幅度啊，或者说叫耐受范围啊，生态幅也好，生态价也好啊，都是一样的啊。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但是漫长的啊。比如说金鱼也在做，你在冷环境啊，逐渐适应它一个阶段，哎，它适应冷温度、冷度。就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它就往它那个最适的范围就往那偏移了啊，就往那偏移了。也就是说，动物是可塑性啊，可塑性啊， 啊，无论说是可塑性也好，可塑性也好，它的生活的特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有一个可塑性啊，可塑性。我们恰恰是因为它有这个啊，有一个适应范围。实际它为什么能可塑性呢？实际说穿了一个实质，动物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啊，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它能够经过再生，逐渐逐渐适应啊，逐渐逐渐适应。那么这个啊，就是我们啊，由于驯化的不一样啊，驯化的不一样，由于在自然条件下啊，通过诱变生理的补偿变化啊，那么可能驯化的还有一种气候啊，气候。那么这个气候变化就需要时间比较长了啊，比较长了，因为它在野外里边啊，它要经过逐渐逐渐的。那么有些物种，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啊，我们最担心气候变化，最担心的是啊，一些物种的丧失、消失，比如气候变化。啊，气候变化呢，大家都很多了很多预测，特别是啊变暖，啊变暖，大家就着急了，是不是？但是着急的情况下，你知道吗？南方人民着急，北方人民乐坏了，是不是？为什么？大县里人民迫切需要温度升高，是不是？温度一升高以后，第一是不是？就是说它的森林那个积温就会增加，哪怕增加一个月。啊，增加一个月，每升高一度，那么对一个对这个寒温带地区，那的温度就升高很多啊，升高就是它就延长很多时间，延长很多时间就意味着森林可以再生长多少天啊？不是我们的小树木就长这么一年就长这么高，是不是长这么一块？我们可以长这么一块，我们树原来这么粗，我们会长这么粗，所以生产量就快。你看同样这个树木啊，南方的树木长得非常快，为什么快呢？它有的时候在亚热带在热带地方，它一年四季都在长。都在进行新陈代谢啊，进行新陈代谢。而北方呢，有时候就几个月，比如说大兴安岭，它真正的有效积温只有500天左右，无霜期才500多天左右啊。哦 ，sorry 啊，五个月左右，它只长五个月，是不是？而且中间开始长得还慢，到最后长得也慢，只有中间的温度比较适合，就是夏季那个时候，降温也高，湿度也高，长得才快。而南方呢，热带雨林呢，它一年就长那么快啊！我记得好像有很多竹子，竹子就竹笋，是不是？一年就窜很高很高的，是不是？而且竹笋挖出来以后，那而且那竹子一年长得很粗很快啊！等第二年它开始在竹间，等了7年的竹子就是老竹，竹子就老了，是不是？但而且竹子速度很好，但在北方很难有这样的生长发育的速度啊！同样，如果温度在升高的情况下，农作物啊。北方地区它就可能就不是一年一季了，它已经能逐渐能变成一年两季啊。当然这都是幻想啊，都是幻想。是不是气候变化真正变暖呢？说以前几天啊，前几年呢温度是在逐渐升高，大家很多生态学家就开始啊到处摇唇鼓舌的啊，就说这是变暖的问题。但现在这个变暖大家又不提了吧，是不是？大家至少没那么热了啊，觉得也不对呀、啊。今年没有这么冷的时候，是不是？那天没有这么热的时候，等等这些。实际上，地球是很大的啊，地球的进化史是漫长的啊，稍微有些波动啊，不能得出一个妄言下个结论啊，它就一定变暖啊，或者一定变冷啊。这个呢，只有文学家啊，那些政治家，他们愿意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还是严谨的对待啊每一个变化，用科学的数据。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啊，大数据时代，是不是？啊，也就是说，我们就能获得很多很多的有用的数据。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数据，只有数据才能越用越有价值，用的次数越多，这个数据升值就越快啊，升值越快，是不是？所以你不要怕啊，数据不是用于保存的，是用于分享的啊，分享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同样，如果我们能获得很多研究的数据，我们就应该和很多同行来分享啊，分享啊，这样情况下呢，是你的数据发挥最大的作用啊。就像你买本书似的，你买完了书以后，你放到书架里面自己藏着，谁也不想看，是不是？你这个书架只有你一个人用。如果让大家都同寝室都要看呢，是不是？买一本好的英语书，大家都来看啊，大家都考着都过6级，是不是？那你这本书作用就老大了，是不是？你自己看不好好看，是结果这本书你还过不了6级，多不好玩，是不是？所以啊，要一定要。啊，要分享啊，要一种开阔的心态啊。当然，这种驯化啊，是我们啊，也标志着 啊，动物啊耐受范围的改变啊，这很重要啊。我们驯养野生动物，你看植物的驯养，动物的引种驯化。我其实我们野生动物学院其他那个就经济动物饲养，实际主要就是驯养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有一种叫内稳态啊，内稳态，这个内稳态提起来挺好玩啊，很好玩，是不是啊？内稳态是指什么呢？现在我生态学叫内稳态，实际现在这个内稳态这个词啊不大用了啊，不管什么，说生物系统通过内在的调节机制，使内部环境保持相对的稳定啊，这种现象叫做内稳态。啊，根据内稳态，动物饲跑有内稳态啊，内稳态。啊，内稳态的话啊，我们分成啊内稳态生物和非内稳态生物啊，分成两类，就像我们啊非生物因子、生物因子啊，非生物因子。那么为什么研究的是内稳态呢？是内稳态本身是强调内环境稳定性的问题啊，说你讲了半天什么叫内稳态呢啊，咱先讲讲啊最简单的例子啊，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向日葵啊，向日葵啊，太阳花是不是向，哎我写错了啊，向日葵啊，啊咱们好歹写是不是，要不写的太恶心了也不啊，向日葵啊，向日葵，向日葵呢有个特点啊，向日葵当它开花以后结了一个像大罗盘似的啊，你们看到像那个咱们现在，但是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罗盘就对着太阳，太阳怎么转它也怎么转，太阳怎么转转是不是？等第二天回来以后它又转一圈，是不是？只要哪里有太阳它就向着哪天，所以叫向日葵啊，向日葵。那么它这种为什么要针对着太阳？它就要保，而且你还看了吧，向日葵和太阳的夹角它非常标准呐，是不是？为什么非常标准？正好是45度呢，啊，就那个，为什么45度呢？就是最大，对，啊，对，这很聪明哈。你比如说，你要是90度更不行了，是吧？60度斜一点，是不是？45度呢，正好啊，正好，最大量的吸收太阳的，实际上夹角，啊，而且呢，正好太阳还都保持着阳光啊，这样直线，这样是它花。在完成啊，而且叶子也是这样的，完成太阳辐射，接收太阳的辐射能最大量的，而且叶子也很大，这样呢它吸收了很多的营养。那么它这种过程就通过自己调节自己的啊这个机制，使它自己呢很快的就可以，那么这个现象就是内稳态啊，内稳态。而且它不是什么调节的，它就是通过自己啊就是这样。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沙漠的蜥蜴啊，沙漠的蜥蜴，沙漠的蜥蜴呢是一个变温动物啊，在沙漠里边，沙漠大家都知道，特别在夏天，是不是中午最热，是吧？五穿沙嘛，是不是啊？内陆性，等到早晨起来也挺冷，晚上更冷，是晚上的。所以这个沙漠蜥蜴在早晨的时候呢，哎，它就那个，它是尽量的啊，尽量的怎么呢？它那个腿呀、啊、不是特别长的，不是伸特别长，它的肚子就爬下来了，因为温度刚刚有的情况，它就哪上有太阳，它就往哪上走。等到中午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太阳跑的情况下，它是尽量使自己的腿啊就是腹部离开地越来越远。是为什么？因为这个沙漠反射热量啊，反射的热量对它蒸腾作用，对它都、特别特别热。这样呢，尽量散热啊，尽量的散热。啊，等到了晚上，它又缩成一团了啊，缩成一团了。就像人一样，就是一旦那个冷的时候，咱们为什么就缩成一团呢？这样是我们的机体，也就是说是我们暴露的外边特别少啊，表皮面积越小啊越少，我们散热水柱也越小啊，散热水柱。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是不是？你看为什么很多动物一旦冷的时候都抱成一团呢？是不是啊？一旦热的时候，你看大热天它都自己跑到自己。那么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它和行为不一样啊，它和行为不一样啊。那么内稳态是通过它形态上变化啊，我刚才就说它尽量的啊，是不是？是它那个。还有呢，行为上的变化啊，和生理上的变化来实现的。那么它主要靠着在生理上一个叫，就是全面靠着负反馈机制啊，实际上就是有接收器、控制中心和效应器。适应这个概念，咱们真得好好掌握啊。适应确确实实啊，是我们生态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态学研究永不掉色的或者永不落后的，就是生态学的适应性。其实我们很多研究动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适应 没有言语太明白。所以适应的主题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啊，动植物之间的相互适应啊，动物和环境之间相互适应，而进而表现出来各个方面的适应。那么适应是什么呢？适应实际上就是生态环境压力的调整过程啊，调整过程。实际上它适应呢，实际造成很多啊，它是对很多的遗传学的啊，行为学的变化的一种积累啊，一种积累啊，一种积累。这个呢，所以又分成呢，表型适应和基因适应啊，基因适应啊，就是当然啊，适应的方式，我们首先这个很重要，就是指形态上的适应、行为上的适应、生理上的适应啊，它营养上的适应好像我还没听说过啊，营养上的适应，一般情况下是指行为适应、生理行为适应，还有遗传适应啊，遗传适应，应该叫遗传适应，营养适应咱们给它 pass。没有这么说的，营养适应啊，这是一种现象啊，它够不？当然说营养适应也可以啊，也可以。一般分类还有，这叫遗传适应啊。我跟你说清楚了啊，遗传适应啊，这个遗传适应啊，我们正在研究，就是看看遗传结构、遗传组分上有没有变化啊。但遗传适应呢非常漫长啊，可能是几年甚至几百年。变化并不是特别明显啊，但是遗传适应确确实实啊非常重要。那么有人又提出了适应组合，说生物对分众的环境表现出一整套的协同性的适应特性，称为适应组合啊，适应组合。比如说骆驼对炎热干旱的环境适应啊，干旱适应。实际骆驼对干旱的适应，它就表现出来啊，既在形态上啊有变化啊，现在你比如说。它的皮肤非常那个啊，非常干燥，而且很不容易排泄水分啊。那么骆驼呢，由于它是这个沙漠里边呢有非常缺水啊，非常缺水，那么所以它饮水的过程中，就是它的生理结构，它能够排出一些就是非常非常浓的汗那个汗盐性比较浓的一些比海水啊还有含氧量还要高的一些尿液。尿液，这样呢，充分通过再吸收啊，来对加强体内对水的利用。那当然，骆驼还有其他的啊，就是说它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食物，很多甚至在更重要的过程中，是不是它可以通过消耗它这个骆驼峰上的肌肉啊，不，这个脂肪啊，来转换它的能量啊，转换的能量，这样呢，使它能够在长途的过程中。还能引很长的时间的饥饿，不用进食，不用饮水，它可以穿越这个沙漠啊。当然，仙人掌叶等等的一些，你看仙人掌的特征也非常明显，是不是啊？几天不浇水啊，没事儿啊，甚至一个月不浇水，它也不死。一旦浇上水，它又活了。那这种它这个针非常小，而且它表皮呢有蜡质一样的，这样防止水分的啊蒸腾。那等等，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充分体现了行为上的行为啊，形态上的行为上的生理上的一个适应啊，一个适应。